胡伟，在逐节研读《但以理书》11章之前，先整体上看一下段落大意。11章1到2节，波斯的历史。11章3到4节，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及其分裂。5到14节，希腊分裂之后，罗马兴起扩张之前，北方塞琉古王朝和南方托勒密王朝的交战。15到30节，罗马兴起扩张，吞并希腊、巴勒斯坦、埃及、庞培、凯撒、沃大维、奥古斯都、提比留，就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之后继续扩张，到君士坦丁皇帝时，他突然改奉基督教，实现政教联合，然后迁都君士坦丁堡，形成了东罗马和罗马教皇联手的格局。31到39节，罗马教兴起掌权，成就败坏之能事。11章40节到12章3节，末时代罗马教的复辟和结局。前面我们学过，但以理书7章说到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与教皇、上帝的审判和国度，这个大的历史轮廓。接着第8章着重说明这个大的历史流程中最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即基督与敌基督的作为。9章补充说明了一系列大事交织的次序和时间表，毁灭、重建、弥赛亚来到、再次毁坏、弥赛亚复兴等。那么但以理书预言的第3部分，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上填补了希腊破裂之后直到教皇权出现这之间的整个过程，又加上了末时代教皇权最后的兴衰，这样3部分结合起来就有了相当完整、重点突出、轮廓分明的历史预言。为什么给出这些详细的预言呢？尤其是11章，对希腊之后教皇权之前的南北王朝交战和罗马兴起扩张做了如此详尽的描述，政治联姻、犹太起义、埃及艳后、凯撒被刺、行省政策、皇帝改教、罗马迁都，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都刻画其中，让人惊叹。圣经给出这些预言的意义是什么呢？第10章的序幕中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战争背后的真相，基督及天使与撒旦及爪牙的征战。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历史事件都关系到属灵的征战，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和教训。事实上，如果只读了庞大的历史史料记述，会让最聪明的头脑也感到纷繁复杂、难理头绪，不知其所以然。但透过圣经预言，才知道原来历史绝不是杂乱无章，也不是偶然巧合，历史并非无主， 也完全不取决于所谓的伟人们、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资本家的个人意愿等。既然但以理书十一章能够详细预言这些历史，那么难道不是所有的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全部历史也都在主的预知预见之中吗？举一反三，当然是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也允许魔鬼在历史中逐步施展自己的主张，暴露他的本质和真相，一步一步就这样交织前进，上帝的作为和魔鬼的阴谋反复较量，直到最后的大结局。全部的历史是要显明上帝的公义、慈爱、智慧、全能、谋略，以及最后对魔鬼的定罪处置的公正合理，让全宇宙永保安全。这些预言和历史正是构成了一部生动的教材，让人类在其中揣摩、理解、领会上帝的旨意，并建立完全的信心。不仅自然界中的种种因素是人可以去观摩的，而且成为人的耶稣是我们可以同行共化的一位，而人类的历史以及圣史故事都是我们先祖和我们自身的经历，上帝在这所有方面都参与其中，于是我们就有了认识他并同他交往的机会、媒介和题材。但以理书的历史故事和历史预言实在是耐人寻味。纵观全局，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用大能的手保存了他真理的子民、圣洁的世袭，直到最终得胜。我们也看到撒旦如何不断发展他的阴谋欺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历史吧。当大卫王忠诚于上帝时，上帝的以色列国如此奇妙地战胜了外邦的异教和军事入侵。当犹太人远离上帝时，上帝不断管教又拯救，最终允许了巴比伦的入侵。这时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入侵是上帝的旨意，劝百姓屈服悔改，而不要顽固反抗或投靠埃及。预言说埃及一样要被巴比伦击败，同时安慰百姓若悔改，那么在外邦寄居时仍会得到眷顾，并期满后就会回国。确实但以理在巴比伦得到了何等的祝福，又向巴比伦世界发挥了何等大的感化力。上帝又预言巴比伦在享有却拒绝了一切亮光感化之后会有的结局，只要转向上帝，既不要依靠埃及，也不要害怕巴比伦，巴比伦终究也被推翻了。当波斯帝国兴起来时，上帝大能掌控这些局面，让犹太国得以复兴，他们在攻击中得到了保护，享受了信仰上的自由，最后实现了复国重建，同时让圣经的真光也照亮波斯帝国。但那些在享有一切的祝福中乐不思蜀，错过一再开恩给予的机会而没有努力回归的人，他们根本没想到强大迅猛的希腊结束了波斯的历史。预言就是要让跟随上帝的人知道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跟从， 当一个势力兴起来时，你不要去寻求属世的保护，也不要害怕胆怯。当上帝施恩保护时，你不要坦然无备，因为魔鬼又会有新的计划。所以在千变万化的历史中，只有通过预言才能找到跟随上帝的方向，才能找到真正的信靠。再大的地上的权势、地上的财富、地上的美貌地位，都不足以作为我们的保障。但在再大的恶势力的压迫之中，上帝仍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继续看，希腊文化的扩张带来了对犹太民族新的威胁。这种属于异教的文明，属于世人的智慧，会巧妙地摧毁对上帝的信仰价值观。事实上，在罗马入侵之前，希腊化统治已经开始腐蚀重新建立之后的犹太信仰。在这个时期，南方王朝先统治了巴勒斯坦100多年，之后北方王朝又统治了巴勒斯坦几十年。后来马加比领导犹太人起义，独立了上百年，直到被罗马占领，由罗马指派的希律王统治。可以说，罗马人用军事手段实现了希腊文化对希伯来信仰的征服。当耶稣降生时，那时犹太人中持守真信仰的人何等少啊！当南北王朝反复交战时，犹太国夹杂在当中被撕裂着，这时哪一个王是可依靠的呢？起义能解决问题吗？犹太教信仰发生着剧烈的分化，也逃脱不了被罗马武力征服的命运。但就是在这时候，耶稣降生了，真正重建的时候到了。基督教是在何等大的迫害和打击中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呀！如果说从巴比伦到波斯是历史的第一大回合，即从巴比伦的围困和毁灭后重建，那么从希腊到罗马，这是历史的第二大回合。又从希腊、罗马双重入侵和统治后重建。我们可以看到，当亚述入侵以色列国时，上帝延缓了时间，直到巴比伦再次入侵。当希腊文化征服世界时，上帝又延缓了时间，大脚突然折断，直到罗马再次入侵。但当真信仰几乎要被除灭时，突然有了基督教向全世界的传播。这就是属灵战争的脉络，但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面，第三个回合来了。罗马帝国高抬基督教为国教，这是魔鬼新的策略。事实上，异教成功地打进了基督教内部。妥协与被盗的结果就是教皇制的产生，这真是魔鬼的杰作。但上千年的黑暗时期结束时，又一次伟大的复兴。预言启示了末时代上帝的审判和天上圣所的洁净，相应的，地上要兴起伟大的奋兴运动，同时，魔鬼要做出善恶之争全部历史最后的挣扎， 预言就是这样勾画出历史的流向、轮廓和结局。以上这些就是包含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中的内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上帝能阻止或延缓一些事情，也能兴起和推动一些事情。他折断人的权势与魔鬼的诡计是轻而易举的。在上帝的许可之下，魔鬼也会兴起一个又一个势力，推出一次又一次阴谋。不管历史如何风云变幻，上帝总是可靠的保障和引领。那些不可一世的征服者，那些绞尽脑汁的权术，那些卑鄙谄媚的政治，那些至高至大的攻击，那些血雨腥风的杀戮，那些昙花一现的美貌，那些转眼即逝的尊荣，都在圣经预言中成了魔鬼败亡的陪葬品。从撒旦反叛的根源所演绎出来的政治征战，万变不离其宗。任何邪恶的历史都具有相同的本质，但在这一切狂傲风浪之中，上帝仍在掌管着，一方面设定一个限度，另一方面也加以利用，使自己的旨意始终向前推进，真理在百般折磨中稳步前进。时候一到，上帝的审判毫厘不爽，时候一到，上帝救赎的计划一点也不会落空。为了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权柄，为了让我们能持守完全的信心，为了让我们能正确地跟从上帝的引领，为了让我们看准上帝的旨意并脱离魔鬼和世界的迷惑，为了赋予我们属天的洞察力和属灵的眼光，为了让我们能看清上帝恒久忍耐地处置魔鬼的计划，上帝赐下了这奇妙的预言。想想亚历山大的勇敢，想想凯撒大帝的天才，想想埃及艳后的魅力，想想君士坦丁的设计，想想罗马教皇的至高，世上几乎无其他人能比。但结果又怎么样呢？都是暂时的，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归于无有。那么将历史上所有的权势、勇力、计谋、财富、愤怒都加诸一人，那就是幕后北方王的复辟，那是相当的耀眼，全世界瞩目。但是他能改写预言对他的判语吗？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五节，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让我们不要注意这个世界，让我们只是注目耶稣基督，就是赐下这些预言的上帝，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都凭自己的诚实公平行事的上帝，要使我们归义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对于但以理书十一章的学习，可以作为一项单独的课题，几乎涵盖了全部人类历史的一半，足以写成一本书。对逐节经文详细的理解，需要学习巴比伦之后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历史， 两约之间的时期，新约罗马史、中世纪教会史、宗教改革及之后的历史、近代现代欧洲和世界史、美国的历史、当今世界大事史料等，而且需要对经文原文的细致考证和翻译上的反复推敲。这种难度似乎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或满足于浅显的掌握大致的了解。当我们学习十一章时，有几点要注意。一，南方王和北方王作为主语对象在不断改变，所以不能只注意某一个王的作为，而要注意历史大的脉络。比如说，当北方王指罗马帝国时，这一句说北方王怎样，可能是指君士坦丁皇帝，下一句接着说北方王怎样，也许已经不是说君士坦丁皇帝，而是后来的历史角色了。二，当我们参考历史资料来理解预言时，不能完全照历史资料的表达去理解其意义，而要按圣经预言的眼光，从灵性意义上去重新评价相应的历史事实。比如说，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历史资料上说上帝显灵，君士坦丁皇帝为基督教做出贡献等。对于这一史实，圣经预言的话语却做出完全相反的评价，因为上帝的眼光和世人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预言中的话语是基准，历史资料是参考与旁证。三，但以理书任何预言的段落都是按时间顺序连贯的向前推进展开的，所以要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理解预言的上下文。比如说，不能在讲到耶稣基督时代之后的经文中又倒过去理解成耶稣时代之前的罗马三巨头联盟的事，这样开倒车是不符合逻辑的。四，预言是勾画历史的主要轮廓和具有重大属灵意义的关键环节，所以跳跃性很大，不像一般的编年史或人物传记那样从头到尾都面面俱到。但这不等于说预言没有提说的某些史实就不具有属灵的意义了。通过预言提说的某些历史的属灵的理解，我们要学会一种圣经史观，然后将这种史观运用到对所有历史的观察中。在前面我们一再说到预言给予我们的圣经史观和属灵见解，但从十一章我们能学到的远不止这些。每一历史事件都可见到上帝慈爱和公义的作为，并且历史会不断地启迪我们对上帝新的认识。各位，下一讲开始，让我们逐章逐节来解读这些揭示历史的密码吧。